大家好，我是 Neil。最近这个星期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这个巴以双方的一个冲突重新开战了又，哈马斯向这个以色列动武，然后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我呢是无意讨论这个对错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回到历史上去看的话呢，就一句话，很复杂。对世界的认知很多时候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灰色的。那历史都是这个胜利者去书写的。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闪现出来的画面是大宇游戏制作的经典 RPG 游戏《轩辕剑三：云和山的彼端》啊。那个时候还是光盘游戏啊。那我的记忆当中是，当赛特进入阿拉伯世界以后，有两拨人，一波是黑衣服的，一波是白衣服的，然后势不两立，互相争夺这个政权。那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文明古国，那自从这个秦朝统一六国以后，基本上中原地区就大一统了开始。那以这个概念为基础之下去看这个他们这些变动啊，而且几千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动乱，就很难理解。其实，在当时，因为我们的朝代变更是朝代到朝代之间变更，对吧？那他们基本上是会。国家跟国家之间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然后重新组合又打来打去，然后一直到现在，宗教的这个不同，信仰的不同等等导致。那长大以后呢，坦白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呢，那高中历史教科书也好，都没有聊到这些历史太多。那大概是因为教科书基本上都只是一个简史，那中东这种向来很错综复杂的关系呢，就很难去在这种简史的教育中去完全的深入了解，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对这个事情，不那么清楚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有调查和学习能力，我们有学习如何检索信息的能力，我们还有过滤信息的能力，以及分析信息的能力。那世界是灰色的，那但并不是代表你总要和稀泥的去理解所有事物。那如果各位看过一个老片子叫《垫底辣妹》的话，你就会对那个补习老师让女主去客观看待新闻报道这个事情上，会有一些强烈的记忆点，对吧？那因为新闻必然会在大部分时候带有强烈的主观看法，或者是观点的插入。那在我们自己形成一个观点之前，我们必须把这些背景带入去思考，做好功课才行。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比较简化的把西方社会的一些派别直接分成左派和右派。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文化现象，好比之前这个很多人吐槽的这个小美人鱼是由黑人主演，原版的故事是白人，对吧？而且是一个欧洲童话，那但是呢，没有确切说他是哪里人，而且他只是个童话，虽然对他有基本描述，但是大家可以认为说也可以让一个黑人来演，对吧？但是呢，会本能的想说这个事情如果让黑人来演绎的话，就肯定带有政治正确的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了这个哈利贝利的这个演唱啊，你就会觉得这个角色其实非常适合他，他的演技也许不纯熟不适合，他的形象也许不纯熟不适合，但是他的歌声绝对是为这个角色量身定制的。
You want thingamabobs? I got 20. But who cares? No big deal.
问题出在哪儿呢？电影难看，是因为电影的这个叙事啊，导演不够好啊，以及观众受众群体决定的。 它作为一个这样的纯商业片的一个这样的定位，它就不适合这样的演出。如果你换个角度，那哈利贝利如果是在百老汇去做这样的一个小美人鱼的演绎，那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得到完全不同的声音。那同样的事情其实有好多好多，比如说好莱坞罢工啊，以及这次愈演愈烈的这个UAW 汽车工人工会罢工是一个道理。那汽车工人罢工跟之前好莱坞罢工有点类似啊，就是他们的这种抵制其实也只是缓兵之计，因为任何人和群体都很难在一个历史的车轮和洪流之下去做任何太多的改变。那未来这个电车的趋势、自动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他们也承认这一点。那这也就意味着未来这个工会的权力可能会越来越被削弱化，甚至没有工会，对吧？因为你直接和外国公司成立这个电池厂，比如说日本的企业、中国的企业，对吧？那你就没有工会了。那汽车工人的愤怒呢，和这个好莱坞基层员工的愤怒是一样的，他们只看到顶层的管理者的工资是他们的数百倍甚至千倍。却不理解或者不愿意去理解为什么这个现象会发生，那这种阶级的矛盾就不可调和，双方都不可能完全理解对方，或者说不愿意退一步去理解对方，或者想一些什么办法来解决，更多的只是互相的妥协而已。那比如说福特的 CEO 表示呢，这种加薪啊，这种罢工只会让公司破产。那通用汽车的表示呢，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公司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那参议员 Sanders 这个伯尼桑德斯呢，就说，他说，他认为这些公司的高管不理解每一小时只挣17美元是一个什么感受。那这种来回的拉锯呢，其实就是典型的互相甩锅嘛。公司又不是一个慈善的组织。为股东的利益是第一牟利的要素，那成本压力过大，就必然逼迫这些公司呢转移生产场地去第三国家，那这样反而会导致长期的美国的制造业就衰退，对吧？那你这些工作就未来没有了，那岗位就直接没有了。那既然电动的这个技术不可阻挡，岗位减少也不可阻挡，那工会如果不帮助大部分人进行再就业的培训呢，就必然很多人自过几年之后他。即使妥协了，他依然还是会失业，所以最终你还是会面临一个改变赛道去就业的问题。那回到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就会觉得，那资本家有压榨员工吗？那你就会觉得说，通过这个机器人代替员工，自动化代替人工，获得了更高的效率和利益，那他们必然会这么做。这也是符合人类技术这个历史和这个进程的，对吧？你必然要进步的嘛。那员工是不是有错呢？他也觉得自己没错，那努力工作嘛，那至少他觉得他在不断的努力工作，对吧？那面对机器的碾压，他必然只会落败。那很多人就不理解，我作为一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工作的人，为什么我会反而得不到好？那是不是很多时候，其实单纯的努力是不如选择和思考重要的呢？那这个事情上，他们可能要想一想。那事情的真相其实很多时候更像是罗生门，就是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你理解的是一方面，他理解的是另外一方面，完全不一样。那并不是说双方都完全没理或者有理，只是说你如果去理解双方诉求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的认知就要变得很灰色才行，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而且这些诉求背后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这个并不代表我们就是没有观点的，对吧？或者说不选择和稀泥的去理解这个问题。很多人很容易说出，比如说正也有道理，反也有道理的这种话。那真正有意义的，其实是背后去理解双方的这种诉求，去推动解决方案的这个人。那这一点，我们看到马斯克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神人，他只在乎问题的解决，而不在乎意识形态上的得失。那投资其实完全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认知必须是灰度的。那真正做决策的时候，必须要有明确的一个选择在。我记得有一句话其实非常受用啊，就是那个菲兹杰拉德说的，他说：“The test of a first-rate intelligence is the ability to hold two opposed ideas in mind at the same time and still retain the ability to function。”意思就是说，一个一流智商的人应该是一个脑子里可以承载完全相反理念和想法，但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大脑还能正常运转的人。这句话其实在一个处处是信息茧房、处处是这种矛盾和混乱， 信息不对称的今天，更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